服饰，有一个礼拜六到礼拜天的培灵的聚会啊。那么这段经文呢，是上个礼拜我们的讲员所用的经文。那么我们的同工就问我说，那是不是这个礼拜的经文要改啊？说那个连着两个礼拜天啊，两位牧师选的经文是一样的啊。那么还有人问说，你们两个人是不是串通好了？弟兄姊妹，你想想，如果串通好了，就不会这样了啊，就不会两个人的经文两个礼拜完全是一样了啊。如果要是说有一样，那么我们是感谢神啊，我相信这是圣灵的一个特别的感动。张牧师常常开玩笑说我是他的师兄啊，我们是师出同门，同一个神学院出来的，所以连讲到选的经文都是相同的。不过呢，上个礼拜的经文同一段，但是是从侍奉的角度来讲的。今天呢，我们是福音的主日，这同一段经文我们要从福音的角度来看啊。你说同一段经文讲了又讲，可能吗？非常可能啊，非常可能。有的时候在一些其他教会或者培灵会里面分享啊，一段经文可以讲六次啊，一段经文连着讲六堂，当然每一堂的侧重点都不一样。想当年我们华人教会界有一位的老前辈，我自己个人非常的佩服，现在你到网上还能够找到他的讲道，被称为是牧师当中的牧师啊，他专门来培训很多的牧师做释经讲道来牧养教会，就是沈保罗老牧师啊。沈牧师是一位读经的人，他的讲道深入浅出，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段短短的经文他能从中间挖掘出来非常多的内容啊，连着讲好几堂，就是讲一段的经文，但是让我们能够看到神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当然我们那不是像我们的老前辈那样的有这个造诣那么深，但是呢，这一段经文我们从福音的角度，我相信今天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主话语当中另外一层的意思。那首先呢，要考考大家因为上个礼拜呢我们刚刚听过考考大家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撒种的一个比喻，从马可福音第四章第一到第二十节。那我们呢是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没有把它都读，我们只读了从四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我问大家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里面呢显然是一个比喻，是一些象征，这个种子象征什么？弟兄姊妹们种子象征什么？神的道，对，象征神的道，象征天国的道理这是大家都很了解的。刚才我们诗班唱这首诗歌叫一粒麦子，大家喜欢不喜欢？好听不好听？很好听，不单曲调很美，而且那个歌词更是感人，对吗？我不知道刚才有没有人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有流泪的。这首诗歌唱的不单是我们自己的生命愿意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因为主耶稣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这讲的既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也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以至于结出许许多多的子粒来，是不是这样子？他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倾倒，为世人的罪舍在十字架上，毫无保留，就像那一粒麦子。所以这一粒麦子撒种，这麦种是讲到神的道，但是什么是神的道？继续来考大家，什么是神的道大声一点说，没有关系。神的话，对，有人说神的话就是神的道，天国的真理，圣经的话语 这就是神的道，一点不错，完全正确。还有一层，什么是神的道？或者说更准确一点问，谁是神的道？耶稣基督乃是神的道。有没有根据啊？有。耶稣说什么？他就自己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还有约翰福音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他自己就是那生命之道，对吗？阿们吗？耶稣是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所以当他讲到这个种子是神的道的时候，是神的话语，一点不错，是圣经的真理。但同时讲到这种子是神的道，也指的是谁啊？指的是他自己啊。这麦子落在地里要死了，弟兄姊妹，其实你仔细想想，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神给我们所有的吩咐，给我们所有的教训，给我们所有的命令，他没有一样自己没有先尝过的，没有一样他自己做不到的，他都做到了，他都达成了。最难最难的十字架他先来背，这是圣经的真理，这是神话语给我们的感动。这也是上个礼拜当我们讲到说这一段经文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命的侍奉，教会的侍奉当中。但是今天呢，下面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从福音的角度来看。当从福音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实际上神的道又是什么呢？又是福音啊。弟兄姊妹们，请您注意，如果你仔细去看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福音啊 Gospel 和神的道 The Word of God 这两个词呢是可以互换的。所以福音又等同于神的道，神的道又等同于福音。也因此从广义上来讲，福音绝不单单是给慕道友的啊。比如说我们一个月有一次的福音主日，一般我们都是安排在第三个礼拜天。那有基督徒就说了，哎呀，今天呢福音主日啊，这是给慕道友来听的，那今天呢我就给自己放个假，我就不来教会了，可不可以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给自己放个假，那福音主日我们就不来教会，可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首先为什么不可以？要守主日。对了，礼拜天是分别为圣敬拜神的一天。你说今天有球赛，我不来教会敬拜了，可以吗？不可以。说我要去旅游了，我不来敬拜，可以吗？你去旅游，你在旅游的地方就记住，礼拜天你要找到教会，你要去敬拜神。主日是神所吩咐的，是分别为圣的一天，纪念耶稣死里复活的日子。不论什么事情，大家注意，我们要守主日。唯一一个例外是什么呢？如果你是医生护士啊，你是救死扶伤的啊，你是这个军人，有特别的责任，这是例外，这是例外。除此之外，弟兄姊妹们，在主日我们要同心，把一切世上的东西都放下，把一切我们的喜好都放下，包括家庭的需要，一家人来到教会来敬拜主，家庭的需要也都放下，这是第一点。再一点，弟兄姊妹们，福音主日，这个福音不是单单给慕道友的，那这个我们要讲清楚，福音是给每一个基督徒的啊。所以说圣诗讲的就很好嘛啊，那日久长新的福音，即使我们今天听，我们心中还会火热，我们基督徒听了我们还会火热，对我们仍然有帮助，对我们仍然有鼓励。谁可以说我信了主我就不需要福音了？我们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要不断地被主的话语，被主的道理来更新我们，来对付我们的旧生命旧性情。还有一点，弟兄姊妹们，福音主日不单你要来，带朋友来，是不是啊？如果你想有福音主日只是牧师在这里讲，底下几个慕道友在那里听，那叫主日的敬拜吗？那叫福音的聚会吗？所以我们更要来到主的殿中， 邀请慕道的朋友一起来听，为他们祷告。那信主不信主这个没有关系啊，他们自己的心到了或者没到，今天我们就要看这个好土土地的啊这样一个比喻。但是多头为他们祷告，如果信了主了，赶紧的陪谈啊，跟进，继续的邀请啊，弟兄姊妹们。所以福音的主日是非常的重要，是给每一个人的。那么在这里我们来看第四章第一到第二十节，马可福音、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讲这个比喻啊。那这里呢讲到有四种土壤的情形，对吧？啊，这个我们上次也看到了请大家再啊这个回复一下啊，这个复习一下。第一种的土是什么啊？我们投影上已经有了。第一种的土地是什么呀？在路旁的啊，在路旁的。第二种的这个土地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呢？在哪里呢？有没有人记得？土浅石头地啊，土浅石头地。第三种，荆棘啊，布满荆棘的这个土地。第四种什么？好土地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呢就叫好土地。好了，那从福音的角度，弟兄姊妹们，这四种的这个土壤啊，这个土地象征着什么？刚才我们已经说了，种子那是神的道，那是耶稣基督，那是福音，神的真理，天国的道理。土地象征什么？四种不同的土地象征什么呀？人心嘛。对，大家答得很好，象征着人心的这个状况，不同的状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种过麦子，有人种过麦子吗？没有。哎，那我还是唯一一个在这里种过麦子的啊。我们金玉弟兄种过麦子啊，我种过麦子啊。现在呢，如果是这个机械化的这个作业，当然就有播种机了啊。那么原来我们种麦子的时候呢，没有。金玉弟兄，你种麦子的时候是手撒的吗？用拉哦，还先进一点。我们种麦子的时候是用手去撒。那一开始刚用手去撒麦子，千万不要小看这个。那这个撒种啊，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撒种的图画？啊，小时候啊，那个这个农业学大寨啊，撒种那个图画啊，戴着一个草帽，农民伯伯啊，或者农民叔叔啊，或者农民阿姨撒种的时候，哇，那个动作很潇洒，很漂亮的。有没有看到那个图画？这个种子撒出去要像一个扇面一样，一把非常的均匀，能够撒出去，就那一个动作，至少练半天。那我们一开始呢也是每人啊发一袋一筐的这个种子麦种，然后一撒，撒出去一看怎么都落一个地方，想着是撒出去像天女散花，要是一个扇面一样，想得很漂亮，一撒出去都跑到一个地方去了。这个不是要撒，这个叫丢啊。不行啊，所以呢要很均匀，让这个麦种慢慢的从手里一点一点很均匀的出去啊。撒的过程当中，这个手还要画一个弧线啊，很漂亮的啊。那么呢我们那个就是学农的时候就去撒麦种啊。那有的人呢不认真，反正撒了就撒了，哗这边一堆啊，哗那边一堆。那有的人呢比较认真，那尤其是女同学啊，做事呢比较的啊，要漂亮啊，很精细啊，动作又学过跳舞的啊，那个你撒着那真的是很漂亮啊，那个动作也漂亮，然后麦种飞出去也非常的均匀。那么呢，老祖宗几千年种麦子原来一直是这么撒的啊，就是用手这么撒，非常的有讲究。耶稣基督那个时候撒种子也是这样子。那这个撒种子的人啊，播种传福音的人，传天国道理的人，把这个种子均匀的撒出去了，落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就落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今天传福音也是把神的福音传给每一个人，传给每一个人。但是呢，每一个人内心他接受的程度不一样啊。首先第一种，在巴勒斯坦地，但主耶稣啊，犹太地那个地方呢，他们种田呢，其实各个地方都差不多，今天也是这样子，但他们基本上就是长条的，一行一行的。我们中国人可能是阡陌，是方的啊，就这么一点不同。所以呢，它每一长条每一长条的这个地块中间呢，就一条窄窄的路， 这个路是什么呢？方便人来走，不然的话你都是麦田被人家践踏了嘛，人家总要走出一条路来，所以方便人来走，也方便这个耕作的人到田间去耕作，所以这个就有一条一条的这个路。那这个路呢，时间长了就被人踩得很硬，踩得很硬，而且上面什么都不长，什么都没有，光秃秃的啊。还有呢，地非常的平，踩得很平，这是路旁的这个特点啊。路旁 beside the road 啊，实际上也就是这个路上啊，你这个撒出去就在这个道路的范围当中就落了一些的这个种子。那么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情形了，这个麦种是很好吃的，是不是啊？这个鸟儿你如果要是撒在那个土壤里面呢啊，这个高高低低不平的啊，这个不容易去把它叼出来，而且目标也不明显，但是撒在一个平平的这个路上的，所有的麦子麦种都在那里看得一清二楚，所以这个鸟就一下子飞过来，还没有等到种子种下去啊，没有等这个种子在底下发芽，它也不容易发芽，因为路很硬，那是硬地，鸟儿就把这些麦种就都吃掉，所以在路上没有办法长麦子，这是第一种的情形。那第一种的情形啊，这个 soil type number one 啊，这个在路旁。那么主耶稣讲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讲到我们人的内心，弟兄姊妹朋友们，就是这个神的话语传出来了，福音传出来，我们传给每一个人，但是有的人听到了有没有反应啊？反应不大，为什么呢？心中比较坚硬，这种子没有进去，福音的种子没有进去。有的时候我们左耳朵进了，右耳朵出了。有的时候有人问一个问题啊，问一个福音的问题，说你说这个地方圣经呢不合理，那我们首先要承认啊，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谦卑的承认，我们传福音的人也要谦卑的承认，并不是每一个慕道的朋友所提的问题关乎你这个圣经这个地方怎么这么讲，哎，那个地方我觉得不合理，等等等等啊，这些呢并不是每一个问题我们都能够给出一个很完美的答案来，这个我们要承认，确实圣经里面保留着一些神的奥秘，有一些的难题啊。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说，很多的时候慕道友所问的这个福音的问题并不是没有答案，若是我们肯稍微谦卑一些的话，认真的聆听，把这个解释听到心里去，我们反复的思想，好好的思想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我传福音遇到好多慕道友给的一个回答，每次听到这个回答呢我心里很高兴，但是当然也是有一点点五味杂陈。这个回答是什么呢？就是三个字，有道理。哎，你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听到这句话？有没有听到这句话？有道理，我常常听到。哎，有的慕道友喜欢到教会里面来，喜欢听到。啊，有一次有一个慕道朋友跟我说，福音我也去听，每一次布道会我都去听，听了好多年。为什么？他觉得讲的有道理。那当然这是下面一种情形了，但是也有的时候当我们这个答案一给出去的时候，可能他当时说个表面说有道理，或者呢你这个解释已经是一个比较的比较好的一个解释了，但是他没有听进去，特点是什么呢？下次继续问这个问题。有没有遇到过啊？常常有啊，老实讲，其实有的时候连基督徒都是这样子，圣经里面这是怎么回事呢？你给他解释一遍，过半年以后又来问了，哎，我觉得还是这样子，这个当时你给解释通了，回过头去没有通，为什么呢？我们的心比较的硬，心比较硬啊。这是老老实实讲，确实有这种情况。当然有的时候啊，更严重一点的情况了，哎呀，我们到教会去，到教会去干什么？听福音，那福音主日没意思啊，连问题都不愿意问啊，心硬到这样一个地步，完全的不感兴趣啊！我去打打球啊，我去睡一睡懒觉，我去打打电子游戏，等等等等啊，对我吸引力更大一些，对福音完全没有兴趣。那怎么样呢？这个种子刚落下去， 就被飞鸟，圣经里面呢这个飞鸟的比喻呢也很多。那么有的时候显然这个鸟儿呢指的不是坏事情，比如说你看这个天上的鸟儿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然后怎么样，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是不是啊？哎，所以我们就有一首诗歌嘛，叫《野地的花》。那那个时候的飞鸟一定不是象征着撒旦，对不对，弟兄姊妹们啊？那鸟一定不是象征着撒旦啊。下面还讲呢啊，那我们的神不是更要啊来养育我们吗？我们不是更比那麻雀要贵重的多吗？那所以那是一个正面的比喻。但是也有的时候，这个飞鸟象征是什么呢？象征撒旦啊，这不是唯一的一个地方。飞鸟象征撒旦，他就借这个机会，因为我们心硬，因为福音的种子不能够往下扎根，立刻就给你叼走了，撒一次叼一次，撒一次叼一次。有的人就是这样子，听福音听很多次，很多人去跟他传，但是心中没有太多的感动，有的时候顶多是怎么样呢，稍微很蜻蜓点水的略过一下，哎呀，好像是有那么一点点的道理，但是回过头去无动于衷啊，真的很可惜。这是生命的道，其实你仔细想一想，那么多人他们被福音的道理所感动，他们是傻吗？他们是疯吗？如果你说他们没有学问，很多的人他们学富五车，可以说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姊妹也是有很深的学问，不管你是学理的，不管你是学工的，不管你是学文的，不管你是学医的，都是聪明人。但是为什么他们听了福音，他们能够对这个神的话语这个道理有反应有感动呢？是不是你自己的心比较太硬了一点呢？是不是我们先入为主的就先把福音拒绝了呢？我当年一开始刚刚很初步的接触福音的时候，那时候在国内读书啊，在具体是什么时候我也不记得，可能大概是初中啊，一定是初中以后了。那个时候呢啊，我的爸爸来美国呢做这个访问学者，小学的时候，然后回国，那是我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他就带来了一些这个福音的材料，从教会里面带了好多福音的材料。其实他不是为了让我信耶稣，他自己也没信耶稣啊。因为那个早年80年代初呢，来美国做这个访学，那时候出来的华人还少啊，很少。那他当时去的是这个讲英文的西人的教会，美国人的教会。他到那里去干什么呢？学英文去了，因为英文不好嘛，以前早年都是学俄文的啊，所以呢就去学英文去了。那么呢，这个美国人教会要看到有中国人来了，当宝一样的呀。你知道吧，当宝一样的啊，又带你玩啊，给你吃，介绍美国文化啊，给你这个带这个叫什么这个友好家庭啊，然后呢教英文，而且还免费拿很多的东西啊。那他拿很多的这些福音的材料，所有福音的材料都是中英双语的啊，传福音的那些小册子啊这些等等，他带回来是为什么呢？为了让我学英文。因为在80年代嘛，在国内这个双语的读物呢比较少一点啊，不是像现在互联网 internet 啊，中国美国没什么差别，不像当年啊，就学英文嘛，就当年中国全民学英文啊，你想那时候新概念英语多热呀，是不是？还有那个跟我学 follow me 啊，那大家都是这个跑在那个小电视机前面这个学英文啊，但是双语的读物很少，都是为了让我学英文。那我现在还记得大概是他不是他回来立刻啊，那个箱子里的东西，然后慢慢拿出来。好像有一次啊，就可能大概就是初中了啊，然后呢，说啊，可以练练这个英文中英对照的嘛，读读英文，读读中文啊。我就拿起一本小册子来，一看，偏偏拿了一本小册子，上面写着什么呢？进化论可信吗？这个麻烦了，我们从小就是受这个正统的啊，最正统无神论、进化论这些的教育和灌输嘛。是不是？所以脑海里面根深蒂固的，非常的坚硬。我一看这个题目，我说怎么这个美国这么先进的国家，还有这么愚昧的人啊？这连进化论都不信啊？这个简直是贻笑大方，让人笑掉大牙了。这还有什么可读的呢？丢到一边去了，一丢了好多年，那些东西全都不读， 全都不接触，心很硬，心很硬。直到后来呀，弟兄姊妹们，直到后来啊，这是在了大学这个后半段开始呢慕道，开始去教会，开始跟基督徒接触，开始听福音，但也没有立刻接受。来到北美以后，来到美国以后，接触教会，那时候还没有游子吟这本书啊，那时候有两本书，一个叫做科学与信仰，一个叫做认识真理啊。现在认识真理我们教会还有很多啊，游子吟我们也有，科学与信仰还印还不印我都不知道了啊。那本书写得很好，我当时一看我才知道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咱们先不说这个进化论，这个它的哪里可信哪里不可信，就进化论本身这件事情，我们在国内从小都是把它当成是天经地义的这个真理来学的。实际上啊，它是一个假说，它只是一种的理论。从严格的从科学上来讲，它的证据不足，这大家明白吧？我们做科学研究的一定要讲证据嘛。进化论证据严重不足，严重不足。所以后来都来到这里了，后来我也信耶稣了，多年了，有一次跟一位的慕道朋友去跟他传福音，后来他也信主了，也受洗了。然后呢，他是学医的，就是在这个我们Strong啊这个医学中心工作。然后跟他谈起来这个进化论的事情，他就跟我讲了，他说他在中国在国内学医的时候，那么学医呢，我们学生物医学这方面，你肯定也是要讲到进化论的。在大学里面，教授讲到进化论的时候，先把书本上面啊这个进化论正统的这个道理讲了，讲完以后，然后呢，这是他亲口跟我说的，他说教授加了一句，就加了一句什么呢？说这个进化论啊不大可信，在我们中国呀，医学院里面，正统的这个教育啊，医学院的教授说这个进化论呢不大可信。前面教授讲的那些东西他都没听进去，最后这一句他听进去了，他说我就自己到图书馆去查资料，自己到图书馆去查资料，查了资料啊，这个是大学生啊，已经有自己独立的研究能力了，查了资料以后，他说我自己做了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确实进化论不大可信，我们教授讲的没错。所以他说我来到北美以后呢，对其他人来说，哎呀，我们受这个进化论的灌输，我们心很硬，这个地方不能接受，对我来说没问题，没问题啊。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有的时候啊，我们啊心要敞开一点，要谦卑一点，我们根深蒂固所接受的一些东西好像是很难动摇的，不过若您肯从客观的角度，我们一直不是讲的客观吗？客观，很多时候我们人最麻烦的问题是什么？太过主观了，太过主观了，我已经形成这个定见了，你什么都不要跟我说了。有一次我在和一位的弟兄在谈到一个关于一个教义神学思想的问题的时候，我在跟他谈到这个时候的，我说我们就本着圣经来看好吧，也不说这个神学那个神学，我们就本着圣经来看。然后他最后给我讲了一句什么呢？他说呢，你讲的这些我都承认，确实有道理，但是呢，我的这个神学立场已经形成了，我不想改。我听了以后很无奈呀，很无奈。那你就没有办法了，你明白吗？那承认你讲的确实都是有道理，这都是圣经里面的，但是我不要改。所以如果你说你不要改，那这是就是第一种路旁的心很硬的。但是我劝大家不要这样子，我们往下看第二种的土地。第二种土地是什么呢？叫做土浅石头地上，对吗？啊，他说呢，有落在第五节土浅石头地上的，土基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这个土浅石头地，请来注意，不是像我们 Rochester 本地这种石头地。有人知道吧，我们 Rochester 的这个土地啊，里面石头特别多。你有没有种过家里种个菜呀，种个花啊，种个树啊，哎呀，石头特别多啊。我们家那个挖坑种树啊，种树是我太太的活，挖坑是我的活。为什么呢？坑太难挖了，那石头有的都这么大，这个还小了。我们那个挖那个 deck 更深一点的时候，有这么大的石头出来的，啊，有这么大石头出来的，那是特别特别难。这个铁锹一下去就会冒火星的啊，就叮当的响。那个是一种的 这个石头地，但是呢，它虽然有比较大的石头，有小一点的石头啊，这么小的石头在我们这里，这个 pebble 是太多太多了啊。所以你看，早年就是来 Rogers 这一块地方啊，开拓这个，这一片算是那时候当时算是新北美十三州啊，往这边开拓的时候，算一片新的土地的时候呢，很多的这个农夫呢，就从这个地里面就挖出很多石头来。因为他要预备这个土地，要他成为好土地，才能够结实30倍、60倍、100倍，才能够有收成，出来很多石头。啊，您在纽约上周，我们这个，尤其我们本地开车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石头有两种用处，啊，至少有两种用处，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用处。一种你知道是什么吗？做围墙、做边界，一块地面，还有的家的院子，都是用这种 pebble stone 垒起来的。你有没有注意到？挺漂亮的啊，这个石头垒的啊，这还要用不同的形状去配合，还挺结实的。还有一种用处做什么？盖房子 ，Pebble Stone House 啊，我们本地有的有几个 Stone House 啊，你可以去看啊，在这个 Kelkin Road 就是 Henrietta 和 Pittsford 交界的地方啊，那个 Tinker Nature Park 那里就有一个 Stone House， 就是从这个地里面挖出来的石头变成一种建筑的材料，变废为宝。说明什么？我们这边地里面石头太多，但是石头再多，我请问大家，你这个种子种下去有没有可能扎根？啊，这么大石头啊，有没有可能扎根？有可能。为什么有可能呢？它可以绕着石头走，是吧？而且有的地方这个石头可能离地面比较的浅一点，有的地方可能稍微深一点，啊，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还是能够长树的啊，还是能够这个长苗的。当然如果你要它收成很好，你要把这个地呢要稍微的耕得深一点，上层的土壤比较均匀一点。耶稣所讲的，大家听好，耶稣所讲的这种土浅石头地是巴勒斯坦地，跟我们这里不一样。它那个地方是什么呢？常常一大块的石灰岩，非常的大，上面的土很薄很薄，是指的这种情况。很大的岩石上面只有一小层风化的那个算土壤又不算土壤的那么一层的啊，这个尘土。那么这一层呢，种子撒上去了是绝对不可能真正往下扎根的，太大了，石头太大了，那种子的力量再大，这个苗根的力量再大，它扎不下去。可是呢，土既不深，发苗最快啊，你是有点水呀，有点什么这个养分呢，也都在那一层，虽然薄啊，但是它有这个下场雨啊，水分都在那儿呢，也渗不下去。哎，所以呢它很快它就发芽，一发芽好像看着有希望，但是又没有希望。有苗是有苗啊，第二种和第一种不一样啊。第二种呢就是有苗，但是根扎不下去。那这样的话，这个日晒啊，这个一暴晒的话，那怎么样呢？就枯干了啊，就枯干了。那这一种情况是什么呢？耶稣有讲到，刚才那种我们知道，撒旦来啊，把这个道夺了去，心太硬啊，把这道从心里就夺了去。第二种是什么呢？人开始刚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这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的，传福音常常听到慕道友说这句话，有道理，我听很多的。可能啊，你传福音跟这个朋友传福音啊，邀请他来听福音，你最常听到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我没空啊，对不对啊？这是第一句话听得最多的，我没空，我有这个事情那个事情啊，很多的理由。第二句话听了以后，常常人跟你说是有道理，也可能是客气吧，但是也可能他真的觉得是有道理。因为我们相信弟兄姊妹们，慕道的朋友，这是生命之道。而且表现在什么呢？有的人他自己不信，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教会里去，你说他是不是真的觉得这有道理？他一定觉得有道理，对不对啊？如果他觉得这是坏，他绝对不会给他孩子的。有多少人自己不信耶稣，把自己的孩子送去教会啊？他觉得这是好的，心里面但是有一层叫浅浅的领受，浅浅的领受。我甚至有遇到慕道的朋友，这是真事啊，自己不信，听了很多年不信。他跟我说，罗马书我已经查了三遍了，参加福音班，罗马书从头到尾查过三遍了。开布道会有其他慕道朋友来提问题，这位慕道朋友跟那个新的慕道朋友去辩论。哎，你不要说啊，这不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圣经里是这么讲的，他圣经很熟嘛，有的基督徒都没有他熟。 但是心里没有根了，没有根，这是最遗憾最遗憾的，只不过是暂时的。当遇到患难的时候，当遇到逼迫的时候，当遇到逆境的时候，不要信了，不要信了。这种情形很多，在今天啊，我们国内就目前这个时候，教会正在经历一段时间的困难的时期。当然，在困难比不过文化大革命，比不过十年浩劫当中那个逼迫、那个困难啊，那时候是扫荡一切牛鬼蛇神。那当然，基督教也是同样要被扫荡，要被根除。今天虽然比不过那个时候，但是也是可以说客观的实事求是来说，二十多年来，我们中国曾经有一段时间刚粉碎四人帮以后，百花齐放啊，百家争鸣，有一段比较啊宽松的时期，有各种的思想的这样碰撞，啊，各种不同的一些的啊学说讲法，一些的争鸣。但是目前在中国这段时期，我老老实实的说，但弟兄姊妹，我这样说，我不是绝不是说我们不要顺服掌权者。今天中国的政府啊，共产党在那里掌权，他的权柄是神给的，我们仍然要顺服政府啊，顺服掌权者，为掌权者祷告。我们在祷告会当中，我们在祷告当中也常常为掌权者来祷告祝福。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说今天国内的教会面临很多的难处啊。从几年前开始，在浙江拆十字架，2000多所教堂的十字架被拆，到现在全中国各处，有的这个牧师是我自己的朋友，我所认识的，而且不止一位两位被软禁在家里面，甚至还有更严重的被关在监牢里面。我们多多的为他们祷告。但是另一方面，在这样的一个艰难当中，一方面当然考验我们的坚韧，也求神给我们更多属灵的智慧，继续来顺服掌权者，让我们心中没有苦毒。大家一定要听好这句话，我们不是去对抗，更不是去所谓的去反政府推翻现政权，这是不是我们基督徒干的事情。继续为掌权者祝福祷告，但是同时给我们属灵的智慧能力去面对。很不容易，有一个教会那么上面宗教局来检查，教会里面以前呢是外面都贴这个福音的春联，大门啊向着马路都贴这个福音的对联的，现在今年是都不许贴的啊，甚至连住家居委会都来管。那么在教堂里面挂十诫，挂了好多年十诫了，十条诫命。这次宗教局来了，说第一条把它涂掉。为什么第一条涂掉呢？第一条是什么呀？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那还行，是不是？啊，这个是跟现在的思想有所冲突的啊！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挂了很多年，怎么办？这要怎么办？你说我把这涂掉，变成九条诫命，挂在那里给弟兄姊妹看。后来教会没有办法，把十条都摘下来了，干脆我们不挂，干脆不挂。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有一些的慕道的朋友，心中就软弱了。在顺利的时候，觉得这个福音挺好的。啊，能够给我们有帮助啊，孩子也送到教会去，是不是？逼迫一来了，撤了。所以这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我记得呀，小时候啊，学什么呢？学这个啊，叫这个革命史啊。我们以前不都学革命史吗？中国革命史，讲到大革命的时候，有一段黑暗的时期啊，这个叫北上啊抗日，说是北上抗日啊，实际上就是。长征就是这个转进呢，啊，大家知道这个转进是什么意思啊？那么呢，在那个时期，很多人，我们当时学革命史就讲到了，很多人呢软弱退后了，退党了，叛党了，做了叛徒了。但那个时候有一位，当时我们老师讲说，有一位真是很棒，老人家，他说这个时候我要怎么样呢？入党。在最困难是别人都退后的时候，他要入党，他是谁呢？有人知道吗？ 因为当时学的都不好啊。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别人都不要信的时候，他说我要入党，这是宝贝啊，这是宝贝。很多时候我们教会信仰也经历这样的考验，在逼迫当中，有人要软弱退后的时候，你愿意站在前面来，我愿意跟随耶稣。下面我们看第三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是什么呢？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这个落在荆棘里面呢，不像是落在那个土浅石头地，薄薄一层，荆棘很多啊。有的时候这个耕田呢，田地呢准备的不是很好，这个农夫呢比较偷懒啊，所以这个荆棘啊杂草啊就出来了，而且特别怪啊。你看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子，往往都是什么呢，这个荆棘杂草呢生命力更顽强，更容易长，是不是啊？一旦有荆棘杂草的时候，如果你不去好好的去 take care， 不去照顾的时候，就总是让那个荆棘杂草那不好的东西胜过那个好的东西。我们家那个菜园啊，我太太去年带孩子回国嘛，啊，回国去啊探亲，然后有一点点的这个服饰了。我呢，我是不会弄这些的庄稼活啊，啊，就是我说是撒过种子呢，就是撒一下子而已啊。这是种菜我就不行。我们家那个菜园呢，过一段时间就荒在那里了，荒在那里了。我太太也在那也种了这个菜，也种了那个菜，啊，但是她知道自己要去回国这好几个礼拜了，也没有太认真的准备了。那请问大家？回来以后，你猜那个菜园里长得多的是什么？是菜还是草？草。人心也一样啊，容易长荆棘，不容易长麦子，常常容易被荆棘挤住。荆棘好像总是对我们吸引力更大一些，在对世界上来说，对不对啊？你跟一个人说，你说你是去这个听啊、听道听福音去听布道会，哎，你还是去看打橄榄打、当然对我们中国人不能是打橄榄球，对我们中国人是踢足球啊。你看你喜欢哪一个？他就说我喜欢去看球赛，听福音我就要睡觉。哎，就是这样子，常常是这样子，常常是那个好东西呢对我们吸引力不够，对不对啊？哎，所以我们上次就讲嘛，多年下来总结，现在到我这个年纪啊，人还没过半百，但近半百了啊，所以呢就常常的饮食上就要注意了啊，有些是好吃的东西也不敢这个多吃了，不敢乱吃了。那个时候就发现馋了，发现一个规律，什么规律呢？好吃的不健康，健康的不好吃，对不对？常常就是这样子嘛，好吃的东西都是不健康的，但是他就弄得很让你很馋很馋的，对你吸引力很大。健康的不好吃，粗茶淡饭健康不健康？健康，对不对？蔬菜水果健康不健康？健康。你让你每天吃沙拉，我不跟大家说吗？我一个刚来美国一个同学那个室友啊，就说这个在美国买一个 burger 挺好的东西，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里面放几片生菜。然后我那个室友当时那个跟我一年同年来美国的，他说每一次说我一看见里面那个生菜我就烦，把我们当兔子，然后呢就是我就把那个 burger 打开，就把那个生菜扔出去，一边扔一边说兔子兔子。我那个现在还想起来我那个室友的那个动作特别有意思。肉多好吃啊，是不是？嗯 ，cheese 虽然闻着有点臭，那也是香啊。弄几片的这个菜，我告诉您啊，多吃点青菜对身体好。现在我们这个年纪真懂啊，多吃点水果对身体好，是不是啊？水果还比较味道好一些啊。同样的道理，福音的真理好像不是那么吸引人，种下去以后不太那么容易长大，荆棘很容易都把它挤住了。这个比那个土浅石头地呢稍微好一点，你说它不能够根稍微往下扎一点吗？应该是可以啊，应该是可以。但是被挤住以后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跟前面一步一比啊，前面那个是怎么样，发苗快没有根，这个是呢有点根，但是什么？不结果实，结不出果子来。果子是什么？要问大家这个问题了，弟兄姊妹，基督徒，帮一帮我。我们不说了吗？福音主日啊，弟兄姊妹， 聚会当中，回答，果子是什么？啊？马太福音不是马太福音，加拉太书5:22-23，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礼拜五的时候，可以有年轻人一起查经，又给他看这段经文，我就问他圣灵所结的果子，一个果子九个方面啊，他特别聪明。我说一个果子为什么是一个果子，他说是单数的啊， the fruit of the spirit is 啊，他说一个是 is， 然后一个是 fruit 是单数，特聪明啊。然后就问他了九样啊，一个果子九个方面，哪样你觉得最难啊？他想了想说 self control 节制最后一样。我说我问了好多人啊，大部分回答答选的最多的就是节制最后一样，结不出果子来，根有一点上面被荆棘挤住了，世界上的什么呢？钱财呀，是不是啊？啊，这个各种的思虑呀，各种的迷惑呀，这个世界很精彩嘛，就把我们吸引了，就把我们掳去了。很遗憾，圣灵的果子没有结出来，表明是不是真正的这个生命有长大？没有，在一个很幼小的时候就枯萎掉。非常的遗憾，弟兄姊妹们，啊，我最近呢看这个，啊，这个新闻的一个报道啊，本来呢我就是浏览一下，但这个呢稍微的多看了一点啊，因为这一位啊，我算是以前还稍微的看过一点他的这个电视节目啊，就是中国的一位主持人叫这个白岩松，啊，有人知道是吧？啊，大家应该都知道白岩松，他呢。就讲了啊，这个新闻的题目啊，报道他说，朋友圈有价值的东西没那么多，我跟手机不亲。然后他就继续说了，他说天天捧着手机 N 个小时啊，只要一无聊就觉得慌，然后就掏出手机来啊，就不断的去看啊，等等等等。然后呢，他说他自己也不用啊微信啊，这个微信我还是用的，但是呢朋友圈他说他很少看，一天就24个小时。啊，他说何况现在手机全是，请大家听好，全是按你的爱好来推送，他说大数据啊，真的是这样，全都是按照你的爱好来推送，你只看到自己喜欢的，你不会觉得别扭，不会被提升，你怎么能进步呢？下面他这句话讲的真的很有道理啊。白岩松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很可能不是，但是他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他说别扭往往才是进步的标志，因为你进入了陌生的领域，对你有挑战吗？但是今天都是投其所好啊，哎，这个跟福音是相通的，你听到福音有的时候也让你觉得别扭，是不是？听到神的话语，对不对？你听到牧师讲道，哎，怎么牧师一讲道好像把我们骂一顿一样，是不是？这不是把你骂一顿，弟兄姊妹们啊，是我们大家一同被神的话语来提醒，听着别扭觉得扎心是好的，才能够被提升，总是顺着你来呀，你要小心呐，所以这段话他讲的是非常有道理的。你看，当年轻人都开始不读书的时候，啊，谁读书谁会刷出一条血路。手机时间少一点啊，就多给自己一些无聊的时光。这个无聊是加引号的，让我们能够多去思想，啊，所以啊，他说手机拿走了人们的无聊，也顺便把与无聊有关的伟大一并拿走了。啊，我觉得这段话讲的真的是很好，这是给今天的人的一个提醒。常常我们的时间，我们接受信息都是碎片化，就充满了我们的这个头脑，充满了我们的内心呢，啊，各种各样的荆棘很容易给我们挤住。按照你的爱好投送，你越看越喜欢看，越看越喜欢看。但是真正对我们生命有用的、纯正的那个神的道，那个能够生根发芽结实的，长不出来啊，长不出来，太可惜了，弟兄姊妹。哦，我不是说完全不要看朋友圈啊，偶尔我也去看一看朋友圈，但确实我很同意他，我真是很少去打开朋友圈看，过一段时间看一下，过一段时间看一下就可以了，弟兄姊妹。所以啊，在这里我要提一句，弟兄姊妹们还记得吗？ 手机微信这个东西啊，怎么对待？微微的信，对，有人还记得，微微的信就可以了啊，不要完全不信啊。有的时候也是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微微的信，把我们的优先次序搞对，这种子就出来了，荆棘就能够少一点了。所以我们今天很多慕道的朋友，真的，我们确实今天在传福音的，我们老是说更难，比我们当年90年来美国难。那时候到教会里面去聚会，那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向上的一个社交的活动，都是一群华人，大家用自己的母语来学圣经，来学一些人生的道理，对不对？那时候学校里面不像现在中国学生那么多，大家结着伴就去教会了。现在你不到教会里面去，你可以到跟这帮人去涮火锅，跟那帮人去旅游啊。我不说旅游不好，不说涮火锅不好，但是最好的那个失去了。电子游戏、电脑游戏打得很晚很晚的，占领很多的时间，有时候我教功课都还来不及呢，去教会没有时间了。现在就是手机啊，这个微信确实现在是越来越难，荆棘越来越多，但是主的话语是宝贝啊，仍然是摆在你我面前的一个真实的抉择，生命的道。这里最后有一段我们要提一下啊，这个呢，门徒呢在第10节啊就问啊这个耶稣这个比喻的意思。那么耶稣就对他们说，因为前面说了嘛，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有耳可听的什么意思？所有的人 everyone 就应当听。然后门徒就问他这个比喻的意思，耶稣讲了一段话，耶稣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哎呀，这段经文呢带来很多的问题，我们在讲福音的时候这段在里面我们不可能回避，我们不会回避。那有的慕道的朋友包括基督徒就问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啊，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所以用比喻让他们听不明白。所以耶稣故意不要一些人得到这个救恩的好消息，是这样子吗？那不是跟前面说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正好矛盾吗？和神爱世人正好矛盾吗？到底耶稣在这段话讲什么呢？首先弟兄姊妹们，第一点，耶稣用比喻来讲福音是为了让人听得明白，还是为了让人听不明白？听得明白吗？对不对？用一个比喻对他们讲，很形象的，耶稣讲的这些比喻，撒种的比喻，对不对啊？这个在场上赛跑的比喻，士兵的比喻啊，面教的比喻，这个都是生活当中的东西，老少咸宜，没有一个人不明白的。那到底耶稣在这句话讲的是什么呢？跟这个奥秘有关。前面他说神国的奥秘，一般我们人认为这奥秘是什么？很难懂的，是不是啊？很蹊跷的，很深奥的。但实际上在原文当中，希腊文原文当中，这个奥秘这个字呢是两方面的意思。对那些在外的人，大家一定要听好，在外的人是什么呢？是完全摸不着头脑的，不明白的天国的奥秘。但是对那些一旦进来的人，实际上是一件简单的不得了的事情。这是在当时希腊文化、希腊哲学当中，希腊人他们有一些的很特别的一些的那这个宗教仪式或者宗教的一些的做法。那做法是什么呢？外面的人搞不懂，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但是一旦进来以后一目了然。所以这个天国的奥秘，神用奥秘这个字，耶稣用奥秘这个字，并不是讲它非常非常的深奥，是讲在外面的人不懂，一旦进来就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这奥秘指的就是福音。那么耶稣讲这段话啊，时间关系我们直接告诉大家，实际上他所引用的是哪里呢？是以赛亚书啊第6章第9到第10节啊，以赛亚书第6章第9到第10节是旧约里面的经文。那、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过来就得赦免等等啊。当然这个在新约当中引用旧约有的时候不见得是逐字逐句的。那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最后把这个讲完，我们就停在这里啊。这个地方讲的稍微的深一点啊， 如果你表面上看以赛亚书好像也是这个意思，但神呢故意让一些人听不明白，让他们不能够得救，这是和神的心意完全是相反的。神愿万人得救，所有人，原文是所有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好，请来听好，这个地方最关键。在犹太人王国啊，以色列王国，然后回归，然后四散各处，这是在耶稣来之前那段时期，有一些犹太人就住在了罗马帝国的版图当中，几代下来他们的希伯来文不好了，这时候就需要把圣经，指旧约的圣经，那时候耶稣还没有来，把旧约的圣经翻译成希腊文，使他们能够听懂啊，能够读懂。那么在埃及亚历山大这个地方，亚历山大是历史文化名城，当时也是希腊文化，在亚历山大这个地方呢，聚集了教会历史上传说犹太人的传说，据说是70个啊，这个文士用了70天左右的时间，把整本旧约从希伯来文翻译成了希腊文，就有了希腊文的旧约圣经，叫做70世一本。这有的人知道吧？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听过这件事情。好，为什么要提这个？因为耶稣基督用，我们知道新约是希腊文写的，耶稣基督引用旧约的圣经，有的地方引用的就是70世一本啊，引用的70世一本。所以70世一本在我们去准确的理解旧约的时候呢，是有价值的。我们不是说所有都要按照，不是这个意思，但是相当有价值，不然耶稣不会去引用它啊。70世一本当中对以赛亚书第6章第9到第10节，就是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啊，这个要故意让他们不信。70世一本是怎么翻译的呢？请大家听好。好，他并且说，我现在就直接读给大家了，去和这些人说，你们真的要听但不会明白，你们真的要看但却看不明白，因为这些人的心迟钝了，耳朵重了，眼睛关闭了，所以他们没法子去看去听和去明白，而至于不能悔改，最后我也不能医治他们了。这段是这个意思。那是以色列的文士，他们是熟读圣经，熟读希伯来文，权威把旧约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70世一本是这么讲的，供大家做一个参考。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停在这里，但是请大家要听好，神爱你，神爱我，神爱每一个人，为你预备了福音，最好的消息，深入浅出的把这个道理讲出来，把这个比喻讲出来，希望你能够明白啊。你愿不愿意接受？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当我们一起低头在主的面前，我们听到了福音，我也愿我们每一位慕道的朋友，你的心真的是那好土，福音的种子种进去，结实30倍、60倍、100倍，何等丰盛的生命！耶稣基督巴不得你今天就回转到他的面前来，就接受他，不要再硬着心。如果你硬着心，神也只能任凭，神不会强迫你。但是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请你和我一起做以下的这个祷告，这是一个决志的祷告，这是一个我们每个人认罪悔改来归向神的祷告。我说一句，请您打心底里面重复一句，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感谢你爱我，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你是神，成为人，来到世间，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您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第三天死里复活。我愿意 认罪悔改，打开心门，邀请您住到我的生命里来，做我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我愿意一生一世跟随你，成为你所喜悦的人。我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先请大家都低头片刻，在主的面前继续低头片刻。刚才我们哪一位慕道的朋友，您第一次做了这样一个祷告，接受主归向神的祷告，请您把您的右手举起来好吗？请让我看到，我要为你祷告，为你祝福。有没有感谢主？请放下。我看到了。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我又看到两位、三位，感谢主。还有没有？请放下。我看到了。感谢主，感谢主啊！还有一个小朋友也举手，感谢神，祝福你。还有没有这样的慕道的朋友？你第一次做了这样一个祷告，接受神的爱。我已经看到，请放下。我已经看到，谢谢，感谢主。还有没有其他的慕道的朋友？我就再问最后一次好吗？你说冯牧师，请你为我祷告，为我祝福，我愿意做神的儿女，接受主的爱，与神和好。请你把你的手轻轻地举一下，让我看到。还有吗？亲爱的主，我们感谢您，主啊，为我们三位的成人慕道的朋友，还有一位的小朋友，他们愿意接受主的爱，做神的儿女，我们向主献上感恩，求主您大大的赐福他们，引导他们，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主啊，您一定会更新他们的生命，主啊，提升他们的生命，让他们越来越有主的荣美，主的形象，让他们能够容神一人，过一个更有益的生活。奉耶稣基督的名，